零售商向国会求助，旧金山终结削减警察经费。美国家档案馆公布1500份肯尼迪遇害案文件。拜登提名肯尼迪任澳洲大使，华裔关永山任伯利兹大使。佩洛西将竞选连任，继续担任众议院民主党领袖。美威斯康星州大动作，以取消所得税。抗中吴守远，美日2+2明年初登场，太空领域展开合作。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加州的盗抢案件迅速激增，而在去年支持削减警察经费的零售业首席执行官们正在呼吁国会为在打砸抢事件中他们的损失提供帮助，因为在这些事件中他们有数十万美元的商品被盗。圣何西警官协会主席肖恩普利查德12月15号对福克斯新闻说，好多企业领导人企响了所谓的觉醒行列，有近20位首席执行官签署了给国会的信，要求在盗窃犯罪示弱之际给予支持，其中包括塔吉特 Target、 加德堡 Home Depot 和李维斯 Levi Strauss、 洛德斯特隆 Nordstrom 公司的负责人。最近几周 Nordstrom 百货和很多其他公司都因暴徒在加州入店盗窃，造成数十万美元的损失。 Nordstrom 首席执行官在今年早些时候表示，对黑命贵全球网络基金会给予大力支持，而他这次亦在请求国会支持的信上签了名。现在一些城市在犯罪率激增的情况下扭转了方向，要求增加警察。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主席克雷格拉利对福克斯新闻说，洛杉矶黑命贵组织实际上主张将洛杉矶警察局的预算削减 90% 以上，将警察人数从9700人的队伍减少到1000人以下，这样意味着抢劫案根本不会被调查。旧金山市长伦敦布里德12月14号呼吁部署更多警察，加强公共安全。该市警察工会对此表示肯定，但保持谨慎的乐观，他们说因为民选官员已经多年违背了他们的承诺。旧金山警官协会主席托尼·蒙托亚在一份声明中说，旧金山猖獗的商店盗窃和宅抢加剧了企业保护需求，不幸的是旧金山根本没有足够的警察来保护所有这些商店和购物者的安全。他补充说，布里德市长昨日宣布部署更多警察以解决城市的犯罪水平，这也就是承认了削减旧警察经费的做法是一个错误。美国国家档案馆周三12月15号公布了大约1500份与前总统约翰 F. 肯尼迪遇害案有关的秘密文件，但仍有上万份文件有待公布。解密后的这1500份档案，民众可以从国家档案局的网站查阅。目前档案馆和其他联邦机构正在审查剩余的 1.4 万多份文件，以确保美国政府最大限度的提高透明度。档案馆表示，承诺的这批文件不宜再延迟解密，将在2022年12月15号向民众公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公布所有剩余文件可能有助于恢复人们对政府运作的信心，因为民意调查显示很多美国人并不相信沃伦委员会给出的调查结果，亦就是肯尼迪总统遇害的系告斯亚尔德一人所为。一些人认为身为共产主义同情者的奥斯亚尔德是被古巴或苏联唆使犯罪，亦有人认为肯尼迪的政治对手可能是这起案件的根源。很多民众希望解密的文件会透露更多这个事件的细节，但是 CNN 引述研究人员预测，解密的这批文件 不会揭示任何确凿的证据。档案局存档的肯尼迪遇石档案及记录约有500万页，其中绝大多数已经公布，但由于仍有10000多份文件尚未公布，预计肯尼迪研究人员与联邦政府之间的激烈辩论仲将延长，因为他们认为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其他国家安全机构在不断阻挠公布文件，而公布文件的行动早在1992年就得到了国会授权。肯尼迪的家人小罗伯特·肯尼迪呼吁拜登10月就解密所有文件，他说对美国民主这个是令人气愤的事，我们的政府入面居然有秘密政府，都过了58年了，还不公布这些档案到底有何道理呢？而国安人士表示，部分文件可能会威胁到一些情报人员的安全，或者暴露美国重要的间谍活动，因此有理由不公开。据法新社12月15号消息，拜登提名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女儿、前美国驻日本大使卡洛琳·肯尼迪和美国花样滑冰奥运冠军关咏珊分别出任美驻澳大利亚和美国驻伯利兹大使。现年64岁的卡洛琳·肯尼迪曾在2013年至2017年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拜登在提名名单的个人简介中赞许他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战70周年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促成时任总统奥巴马前往港岛进行历史性访问，以及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珍珠港访问。日本政府在今年11月授予他旭日绶章，表彰他对加强美日联盟的努力，这个是外国人所能享有的最高荣誉。另外一位获得拜登提名出任美国驻伯利兹大使的关咏珊，他曾经9次获得美国花样滑冰锦标赛冠军，5次获得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冠军，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花样滑冰选手。关咏珊曾经参与拜登2020年竞选活动，呼吁摇摆州的亚太裔选民集中投票给拜登，扮演关键少数的角色。关咏珊目前是美国奥会财务主管和董事会成员，拜登的提名还将需要得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确认和参议院的批准。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在明年国会中期选举竞选连任，然后继续担任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届时佩洛西已经82岁，这个创下率领国会民主党时间将长达20年的纪录。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佩洛西明年将再次出战旧金山选区，而且预料胜算极高。虽然佩洛西在今年出任议长时曾经承诺，如果他再次当选，他会将他的众议院领袖一职让给其他年轻人。虽然民主党内亦有人呼吁佩洛西等年资已久的人退休，而国会商议拜登的10000亿基建案和1.75万亿支出法案时，党内仍出现反对佩洛西的声音，但是民主党建制派担心佩洛西一旦退位，民主党不但无法抵抗共和党，甚至党内会因为内耗而群龙无首，处境只会更加恶劣。媒体访问众议院20多名民主党议员后，发现佩洛西的核心决策圈并未动摇立场，而且近期国会通过的基建案开支案后，让民主党人缓了一口气。但是12月15号，参议员格雷厄姆说，他认为拜登的大规模社会支出和气候计划不会通过了，因为有消息说参议院在圣诞节前可能会对重建更好法案进行投票。据报道，由于拜登与民主党中间派关键人物参议员曼钦对于儿童抵税福利分歧很大，民主党的 1.75 万亿法案面临卡关。报道说参院多数党领袖枢密办公室的4名消息人士透露，原本民主党参议员打算在年底前让法案过关， 但而家已经落空，只能明年继续努力。上周五，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分析报告，显示重建更好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可能增加3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同一日，劳工部报告说，美国消费者物价在11月比一年前跃升了 6.8%， 这个是自1982年以来最高的年度通货膨胀率。格雷厄姆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说，国会预算办公室和上周五的通货膨胀数字，我认为重建更美好不能够通过。格雷厄姆表示，因为曼钦说过他不会投票支持一个会增加赤字的法案。今日12月16号，美国威斯康星州开始了一项取消州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新计划，承诺为纳税人节省约1700美元，并通过促进主要的业务和吸引外州人来进一步增加个人收入。这项计划是由威斯康星州前共和党州长斯科特·沃克和美国政府改革研究所和美国税收改革研究所等反税收团体领导的，具有影响全美的重大意义。沃克表示，威斯康星州在今日发布的报告显示，这个计划对工人阶级有利。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教授洛亚·威廉姆斯表示，对州政府来讲，将州销售税从 5% 提高到 8%， 将有助于抵消所得税的收入损失。但是他补充说，取消所得税将增加企业的支出和投资，创造更多的税收收入，并吸引人们从高税收的州来到威斯康星州。威廉姆斯说，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普通家庭要缴纳近2800美元的所得税，而增加的销售税将增加近1100美元的税收，因此这项改革意味着每户减税约1700美元。因此除了改变税收结构之外，这项改革亦是一次实质性的减税。这份报告展示了如何全面减税，尤其是针对中产阶级家庭和小企业主。沃克表示，取消所得税的做法可以成为美国其他州的榜样。目前德州和乔治亚州等其他州亦面临削减所得税的呼吁。据日本朝日新闻在15号晚消息，目前日本政府正在调整外务大臣林方正和防卫大臣岸信夫明年1月上旬出访美国的行程。日本和美国计划在明年1月7号举行外长和防长2+2会谈，这个将是岸田文雄上台以来两国首次举行2+2会谈。报道称，日本政府方面将由林方正和防卫大臣岸信夫出席，而美方则将由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出席。日媒报道提到，多名日方消息人士声称，鉴于中共迅速扩大军事力量，美日双方将确认在新领域的太空安全问题、网络等方面加强合作。日本自卫队与美军亦将提升共同训练经费，以提升联合作战能力。朝日新闻提到，预计会议将就提升日美同盟的威胁力及地区问题应对能力展开磋商。共同社话，对于目前导弹防御系统难以对付的朝鲜弹道导弹，日美双方仲可能讨论应对措施。此外，报道称，在即将到来的2+2会议中，美日预计仲会签署2022年度起的驻日美军驻留经费的特别协定。报道提到，下一个五年间，即是2022至2026年，驻日美军驻留经费日方负担部分将超过10000亿日元。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